主愿今晚的说话是在爱里，主愿你自己作为爱，爱乃是你内在的本质，我们愿意晚上被发现在你的里面，被发现在这神圣的爱里，这个爱使我们能够享受你，享受你做生命树。主把我们引进你今晚这个亲爱甜美的同在里，愿你甜美的爱，神圣的爱吸引我们，漫溢我们，吸引我们，新鲜的吸引，再吸引，使我们成为在爱里的人，也因此成为在生命里的人，使我们结果也能在光中将你照耀出来。你是宇宙中唯一的光，我们愿意在这里彰显你独一的荣耀，愿这成为你恢复的特质，也成为众召会的特征，愿这成为众圣徒中最主要的特征。主啊，用你的宝血再洁净我们，除去所有仇敌的攻击，我们拒绝他，我们与你是一，你是我们的保护，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隐藏之地。阿们。能够看见大家太好了，赞美主。今晚我们来到这一次美好特会的第三篇信息。我的确愿意在这里回到昨天晚上艾迪兄讲的第一篇信息，当然泰迪兄也讲了非常好的第二篇信息，但是我却愿意再回到戒严里所引用的话，这里这是特会的戒严，是从李弟兄所来极重要的交通。我不是要再读，不，但是艾迪兄已经读过了，但是我却愿意再读一下。其实在读之前呢，在读这戒严之前，我愿意读这一次特会的四个标语啊，好吗？第一个标语，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召会生活中首要的事。当然我们必须要加强提到首要的事这个词，那就是说出在召会生活里面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为重要的。吃生命树要持续不断的吃，以多方多面的来吃。在第一篇信息里我们提到我们以许多的方式来吃，但是我却要持续不断的来吃生命树，这就是召会生活中今日首要的事。我们失去这个，从这中间坠落出去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堕落的开始。你在以弗所召会就看见这个例子。第二个标语说到创世纪二章九节的两棵树，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代表两种生活的原则，生命的原则与是非的原则。永远不要忘记，当神造人之后，他立刻把人放在伊甸园里，事实上更是摆在这两棵树的面前，就指明这里有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必须是要做的。弟兄姊妹，你会认识，在人的一生就是要做决定，其实人的存在甚至日常生活 每一天，甚至是每一个时刻，我们都面对这两棵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意愿，都是无论在这棵树，就是在那棵树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确定，我们必须做一个对的选择。神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在这里并不是强逼我们，逼着我们要做选择，他要我们自己来做这个生命的选择，那就是要拣选他做生命树，要拣选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这条路，这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里所要做的。第三个标语，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用起初的爱，上好的爱，来爱主耶稣，并恢复吃主耶稣做生命树，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就是建造那座神永远经纶之目标的新耶路撒冷。其实这就是今天晚上信息的主题，第四个标语，最后的标语，作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复制这个词非常重要，在以下的信息我们就看见，我们是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不仅拥有并经历永远的生命，还能呢将这生命供应给基督身体上别的肢体。你可以这么说，在已过几堂聚会里，乃是解开了这一个特别重要的标语。我愿意这么说，关于生命树，在我研读的时候，在这里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这个周末的负担的时候，这个话临到了我。我愿意说，这里最少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记得的。第一个就是原则，到底什么是生命树的原则？第二，意义，到底什么是生命树的意义？最后第三，到底什么是吃生命树的目标和宗旨？那就着原则来说呢，这主要的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源头，第二个就是依靠。依靠的原则，我们还记得第一篇信息讲到吃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一个什么依靠的原则。当我们在这里说到生命树，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生活的源头是什么呢？那第二件事就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乃是走依靠的原则，而不是单独的原则或独立的原则。我们不是在一个自我独立的生活，甚至也不是在一个背叛的生活里。哦，弟兄姊妹，我们的源头就是神，对不对？神在基督里，他是神的具体化身，他是我们独一的源头。当我们说我们吃生命树的时候，我们就是向整个宇宙宣告说，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别的源头，我们没有其他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神发怒，神妒忌，就是当以色列的百姓 离开他而追求其他的东西，在这里找持着替自己在神之外寻找别的源头，对神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错误的一步，甚至是邪恶的，是恶的。这是很强的一个词，那就是如果我们以任何一个人、一件事做我们的源头，而不以神为我们源头，而这是对神来说是严重的，而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过一个依靠他、依赖他的生活，甚至在最小的事上都要依靠他。你想，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认为他成熟了、长大了，好像没事儿，他这个人可以了，他已经是得胜者了，没事儿了。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这个得胜者不是一个很强的，是有能力、有大能的、有才干的一个人。今天晚上我要这么说，得胜者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一无所事的人，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一个人，那就是他在一切的事上都要依靠神，甚至每一件事、每一个小小的步骤他都需要依靠神。那你说这就是指明这个人很软弱、软弱的标记啊？不是的，其实依靠神乃是讲到我们在这里，在这棵树之外不可能生存、不可能活着、不可能往前。那生命树第二个意义，我还第二点，我还有两个小点。第一就是要享受，要享受；第二，供应，供应。这两件事，当我们说吃生命树的意义，第一件事就是要享受。很有意思，在神把人放在园中，有树，这两棵树在他们面前，他说是悦人眼目，这是悦人眼目。当然讲到生命树是他们该吃的，也借着吃他们就得着了供应，就好像我们需要吃食物一样，每天我们都需要吃才可能活着，可能存在。但是第一件事是什么？是享受。然后呢，就有供应。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是食物变得好吃，对不对？可口。我不是吃素食主义的，我不是吃素的啊。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要吃素啊，吃素食的话，我其实很难过，因为那些食物吃起来不好吃，所以很重要的是，这食物吃起来要好吃。你要，这甚至主的话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主那是美善的，是美善的，它是，这是可口的，是美善的，所以神不是丑陋的、丑恶的，丑，神是美丽的，主耶稣是可爱的，这个可爱就是吸引我们的所示了，这个可，他的可爱就夺取了我们。我这么说就是在这里讲到享受主，哎呀，享受主这个词，我非常的饱爱这个词。当我们吃主吃他的话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吗？我们心里满了喜乐，我们心里充满了欢乐，对不对？吃他就是这样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是一件欢乐的事，愉快的事。有的时候你想说导读啊、哦，你说哎呀，我很恨导读，但是哎还得导读，好像要吃狗食，吃狗食一样，不是的。哎呀，这个很好，但是尝起来不好吃。错了，错了，你完全错了，好不好？我们从头来过，这不是吃花椰菜啊、这是吃主耶稣。你要总要有个时候，你要找到神是可爱的，神是美善的。他是这样的一位，当你找着了， 你发现了这个事，你就开始吃它，享受它，你越吃它，尝过它，你就越享受它的美丽，它的可爱，它的，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所示的。当我们尝它，享受它，就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得了供应，就是由这个生命树所供应，也由这个神圣的生命得着滋润供养。日过一日，那吃我的人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供应的定义。每一个时刻，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主，在每一件事上我们都需要吃主。我们为什么呼求主的名呢？那就是在你做任何事之前，你先吃他，对不对？你先得着他的供应，然后你就做一个决定，然后你就去做一些事。但请不要忘记，这个供应啊是太大了，太伟大的一件事。今年年初我们有华语特会讲到恩典，然后之后我就说，到底是什么神？那这个恩典，神全备的恩典，神够用的恩典，神丰盛的恩典，恩上加恩啊，这就是我们所得着的供备，这就是我们过一生所需要的这个供应。那最后讲到第三大点目标，那是什么呢？这是件什么事？是一件生活的事，是我们与生活有关的事，也是与我们构成有关的。这第一小点讲到，这个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彰显嘛。当我们吃这棵树，我们的确就会被这个树所构成，因为我们的所吃就成为我们的所事，我们的构成。越吃基督，就越被基督构成。这位三一神的素质和元素就构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所事，新的人，有一个生机的构成。这就是生机救恩的一个过程。那结果呢？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种的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我们会有另外一种的彰显，那就是神的荣耀，就好像新耶路撒冷一样，那乃是一座城，满了神的荣耀。那就是说，满了神的彰显。那这怎么发生的？怎么可能呢？乃是因为神所拣选的人吃这么多的基督，吃了这么多的神，他们就被神所构成，他们自己也被神的荣耀所充满，也就成为这个彰显，也就成为复制，也就成为这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扩大。所以这简单的开头的话，就盼望给我们有深刻的印象，讲到吃生命树在我们人生是多么的重要。也请不要忘记，这次特会的总题还不仅是享受生命树，乃是走享受基督者生命树的路，走享受基督者生命树的路。在主的恢复里，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有一条路可以往前，我们都需要有路可以往前。那这里的负担乃是我们必须要记得，这是我们所走独一的路，就是生命的路，就是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不要离开这条路。弟兄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看过许多圣徒，他们离开了，偏离了这条路，他们自己看见了生命树，他们甚至可以释放信息，也讲到生命树的路，但是到了某一个地步，他们离开了这条路，来到了另外一条树上，那就是到知识善恶树上去了，是很令人难以想象的。你不要以为你不可能失脚，不要以为你就安全稳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李弟兄说道， 因为我走了这条错的路，我就不自己吃过大亏，就不愿你们再重蹈覆辙，并且盼望你们走上这条享受神的路。所以享受神的路不是一件肤浅的事，不是读点信息唱唱诗歌兴奋一下而已，不是的。我告诉你，这件事是极深的一件事，是包罗万有的一件事。他说我盼望你们不要再走那条错路，那乃是死亡的路，乃是知识善恶的死亡的那条路。我们必须走对的路，那对的路就是生命的路。我们必须再重新考虑自己追求。你可以追求属灵，属灵的追求的路也可能是错的。我们必须在观念上有个彻底的感转变，我们的观念就决定我们如何往前，如何行事为人。所以在观念上要有个彻底的转变。盼望这个周末，盼望我们的这个观念能够有转变，我们再受调整。我们需要有这一个观念，就是要走生命树之路的这个观念。我们需要有一个厉害的意向，管制的意向。我读这个时候，当然我再一次深受震撼。我李弟兄说到这个时候，他是40岁的时候，他说了将近40岁的时候他看见这件事。他1905年出生，这大概是1945年他40岁的时候，这是他说的话。甚至那许多的祷告，大多的时间和力量，读经所读的属灵书报几乎都没有什么价值，都白白消耗了。他在这里甚至做主的功，所有所谓的属灵的追求也都错了。错在哪里？他的心没有错，他的负担没有错，乃是路错了。这条道路他所走的路错了，乃是错的路。所以他在这里警告我们，不要吃亏，不要再重蹈覆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再被这件事来摸着，你知道当李弟兄40岁的时候，他李弟兄就是李弟兄，他当时在主的工作上已经有许多的成就，在主的恢复里，他甚至带进了在他家乡中国北方的大复兴。不是说他没有做什么，他做了许多，但是当他2年半在生肺病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启示，他也有一个转。他在这里受了光照，看见他已过所做的这许多都没有价值。这应该对你们说话，其实对我说了许多的话。我们必须再重新评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和许多的方面。以什么来评估？以是生命树来重新评估，甚至走生命的路来评估这件事。甚至我们同工们都需要不时的要来重估，来看这件事。好，我们来看今晚的信息第三篇，用起初的爱来爱主，享受主做生命树，并成为金灯台做耶稣的见证，为着建造那座神永远经纶之目标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有四件事，第一个就是爱主，第二享受主，第三要成为什么？成为金灯台，第四要建造 成为新耶路撒冷。所有这些都是要来完成神永远经纶之目标的。好，我们来到纲要第一大点，在启示录二章七节，生命树是指钉十字架，由树就是木头所含饰，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这里指钉十字架的基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到，他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木头呢，就是树，这个原文是指木头，其实是由十字架所做的，所就是主挂在上面的那个木头树，就是表征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不仅如此，这个同时也预表复活的基督，这就是由神的生命所含饰的。主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复活是一个人位，生命是一个人位，就是基督他这个人位。所以这生命树一方面表征钉十字架的基督，另一方面表征复活的基督，这是不是太好了？你可以去哪里找得到这有一本书是讲到这个，找得到给我看。其实这里说到生命树是什么，是指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弟兄姊妹们，赞美主，何等的一句话，何等深奥，何等伟大的一句话。今天他在教会中，这教会的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在其中这位钉死并复活的基督将是生命树，滋养神所有的属民，并做他们的享受，直到永远。这里你有在出埃及记那里的故事，说到第十五章，这里说到三天他们在旷野没有水，他们在这里干渴，然后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呼吁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来给他看见，只是他一棵树，他们在马拉，就是在这个苦的意思，在马拉这里那个水是不可喝的，是苦的，所以耶和华只是摩西一棵树。这是不是很奇怪的，很有意思的，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立刻就变甜了，所以他们就能够喝那里的水。在这个预表上是有许多的意义的，重点就是耶和华只是摩西这一棵树，这棵树就是这位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我们知道，当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苦的情形里面，我告诉你，那棵树，这位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就会使这些水，这些不可喝的苦水，对我们来说就成为甜的。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在一个苦的情形里面，苦的环境当中，你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一棵树，这个树就是被钉死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及 他的复活需要加到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就会称他为耶和华我们的医治 Rapha。 这棵树就是一个这个医治的树。所以第二大点，在亚细亚的众召会，包括在以弗所的召会，离弃了使徒保罗许配的指示。因此我们看见在大约26年之后，是约翰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时呢，他们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并失去了对基督做生命树的真正享受。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就是以弗所的召会，其实对以弗所人在新约里呢写了有好几封的书信，第一个当然就是以弗所书，对不对？那间接的你也可以这么说，那保罗所写的书信写给他年轻同工提摩太的，是间接的写给以弗所的。因为当时提摩太在那个关键，在亚细亚关键召会以弗所里带领，可以说在那里是最重要的召会。你可以提，这是讲到以弗所召会的提摩太前后书哈。那还有呢，第三就是在使徒行传在启示录，约翰写关于以弗所召会的时候，是新约里很重要的一处召会。但是到了末了，在保罗将要殉道之前的时候，那时的情形并不好。这里说，所有人都离弃了我，当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保罗并不是这么说所有的人，他也不是说离弃了他自己肉身上的这个人，他所指的有所有在亚细亚的人，包括以弗所的召会，都转离了，离弃了保罗的指示，那是再关键不过的事了。所以离弃了使徒的指示，保罗的指示，因着这个指示是一个特别的指示，是一个许配的指示，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他是这么说的，这是对哥林多后书，我以神的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诚，就像蛇用诡诈就诱骗了夏娃一样。保罗在林后11:2-3这讲到，他讲到神对信徒们的妒忌，他不仅传福音带他们得救，把真理分赐到他们里面而已，不是的，他在这里所做的乃是在这里把他们许配给基督，他好像中间人一样，把这一些罪人，这些得救的人，借着他的执事做了什么呢？许配了给基督，不仅许配了给基督，还什么许配给了一个丈夫。我不知道有一些学员啊，全世界训练的学员在参训的，你们学习如何传福音，带人得救，喂养他们，帮助他们长大 进到教会生活，这完全是对的、正确的。但是今晚我盼望你们在听另外一个观念，你们在这里训练是什么？训练要把人许配，做许配的给人的指示。你是要把人许配给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其实也是你的丈夫，他是我们众人的丈夫，就是教会团体的这一个丈夫。你这么想的时候，那个感觉会完全不一样。你不仅是做一些工作而已，你也不仅是在这里一些劳苦，不管是多么尊荣尊贵，多么忠信，还不止这样。你在这里呢是做一个许配的事，你在这里预备一个人要结婚，预备一个人要参加婚礼，你要预备一个人要成为为丈夫的未来的配偶。在这件事上是指到基督的配偶，他这里说我们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哥罗西书这里我要讲个人完全成熟的献给基督，成熟的献上，献给基督。所以保罗的负担、保罗的使命、保罗的观念还不仅是拯救灵魂而已，他的观念呢是要什么？许配，许配有一天这个人能够预备好来作为童女献给基督，许配给基督，盼望那一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心腹的一部分，这个团体的童女的一部分，成来在这里与基督成为婚配，来成为他的新郎新娘或者心腹。保罗的服侍，保罗的工作，盼望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有这样的观念，好不好？学员们好不好？你去校园对不对？你不是告诉人这样子，他想你很怪，不是的，但是在你的心思里，你在这里讲，我呢是要把这些年轻人，要一个一个的许配给他们的丈夫，那个独一的丈夫，就是要把他们做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当然呢，26年之后，以弗所的教会已经下沉堕落了，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失去了对基督做生命树的真正享受。来看第一个终点，真正的新约执事总是眺望我们用起初的爱来爱主耶稣，试验就在这里了。到底什么是一个真实新约的执事？那个执事总是什么？眺望我们来爱主，用起初的爱或上好的爱来爱主，并且真正新约的执事总是加强我们单纯的吃并享受基督这生命树做我们的生命的供应。真正新约的执事不仅是把知识更多的知识分赐给你们，是的，我们需要对基督有正确客观的知识，但是不是的，真正的新约的执事总是眺望我们更多的来爱主，更深的来爱主。事实上总是以最好的、最起初的啊，那最上好的爱来爱主。第二，真正的执事总是什么？加强我们单纯的，我喜欢这个词，单纯的。你知道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撒旦做了什么事？撒旦所做的，作为蛇，他如何在这里用诡诈诱骗了夏娃，同样的也是用诡诈诱骗了信徒，失去了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他们不再单纯了，不再单一的，他们的心是不单一， 他们在这里被污染了，掺杂了，混杂了，所以主就不再是他们唯一的爱。他们是的，或许爱主，但主不再是首要的、最上好的，他们至高的爱，他的爱被妥协掉了，他们失去了这里的单纯和纯洁。我告诉你，这乃是我们应当有的属性，就是我们应当有单纯，也应当有纯洁。哦，在这里是用单纯和纯诚来吃并享受基督这生命树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今晚当我们说这件事，主的确对我们有话要说。在这些日子，在这个时代，你们许多年较年轻的追求职业、结婚、成立家庭、有孩子，你是的，都是正确的，也是正当的。但是我像保罗一样，我恐怕，我怕，我只怕仇敌借着所谓正当为人生活的事来做什么呢？借着他的诡诈破坏了、败坏了、诱骗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失去了什么？那一种的单纯，那一种的纯洁。当我们失去了这个，我们的胃口第一个就受影响，我们的吃乃是第一个受害的。当纯洁和单纯妥协，我们的胃口，我们的吃就被受失去了，好不好？今晚我们告诉主，我们单单的爱你，单纯的爱你，每日单单的爱主。哦，我是单一的，单一的，纯一的，单纯的来爱主。我以上好的爱来爱你。第二终点说，用起初的爱爱主，就是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居第一位，受他的爱困迫，在我们的生活中尊他为一切，并接受他做一切。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别的，我们在这里先讲的是，乃是先要爱主。我告诉你，若是没有爱的这个条件和情形，我们就不可能成为正确吃基督的人。我们就不能，当你胃口有问题了，你的消化系统有问题了，我是讲到属灵这一方面，你要看看你的，核对一下你的情形，你到底的情形怎么样，那就这样来看看你的爱怎么样，你的心到底现在在哪里了，你对主的爱现在是掺杂了，在这里混杂了，你对主的爱还是这样子的单一纯诚的纯净的，没有其他任何别的东西。在旧约里面，神并不只是说爱我，你要什么？要全，完全的全，要全心、全魂、全力、全心思的来爱主。这就是单一，这就是没有妥协的爱。你我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来爱主，我们的吃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的消化也就会没有问题了，我们的吸收，我们所接受的也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在哪里？第一个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爱的问题。所以要用起初的爱爱主，就是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居第一位。我们有这么经常的，不是这么样子，不是这么做。我们说主啊，我爱你，但是我们却没有让他在这件事上或在那件事上居首位，或许在这件事上你可以居首位，在那件事上主你不可以居首位，除非主得做那个事，那件事，除非主能够把那个取代他的东西除去，除非主能够除去那个破碎的池子，我们就还没有把让主居首位，居第一位啊。所以我们需要受他的爱困迫， 在我们的生活中尊他为一切，这些可以是字句，也可以是我们的实际。许多时候我们与主吵架啊，这我们都是多少与主之间有点争执，对不对？我们拒绝被他折服，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我们有自己的时间，我们有自己的前途，我们有自己的决定。主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居首位，没有不居第一位，我们并没有以他为我们的一切。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他困迫的爱。你不能有咬紧牙根立定志向就你就可以把这个让主居首位，这不管用的。你需要再一次的被他的爱来困迫。在这样的时间里，你的心或许偏离了，你开跟主之间有一点的争执，有点的争吵，不愿意来实行主的旨意，好不好？最好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再用你的爱来困迫我，还不是因着靠着我们的能力来顺服基督，乃是他的爱在次我们里面来困迫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上让他居第一位。第三重点，保罗在给以弗所人之书信的结语乃是以恩典祝福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以弗所书一再用，这是以弗所书最后的话，就是这句话。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因为以弗所书乃是在这里领先来爱的，所以我们来回到这他以弗所人的这第一封书信，这封书信乃是一封爱的书信。在末了这里说，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怎么接受恩典。以弗所书一再的用在爱里这一副有情义的词句，每一章以弗所六章每一章你都会看见在爱里。我没有时间来看一章一章的，你可以自己去找到去读这里。在爱里，在爱里，在爱里，每一件事都是在爱里，从已过的永远里，从神的旨意，他的美意，他亲头的美意，他的计划，他的定旨拣选，都是在爱里，直到我们救恩的实施都是在爱里的。直到什么，在这里把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向我们来揭示出来，使基督能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认识那超越知识的爱。这个环境，这个条件，这个情形都是在爱里，所有在神经伦里所发生的事都是在爱里所发生的。这个爱就是这个范围，这个范畴，神的经纶得以实施的地方。爱也就是我们所能够经历那个生机救恩的地方，要成完满成熟，也是在这个爱里我们能够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使基督的身体在什么，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在爱里，当然我们是基督的妻子，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都是配得过基督的，这个行事为人乃是在爱里的。哦，主耶稣，你难道不爱神吗？你不难道不爱主耶稣吗？哦，要保守自己在这个爱里，你要总是保守自己在这个爱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主耶稣啊，我爱你。这就是把我们保守自己在这个爱的情形之中，所以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事就会发生。在这里有非常有这个丰富有情意的词句。第四，以弗所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带进爱，就是神内在的本质里，好叫我们享受是爱的神，并在这甜美的神圣之爱里享受他的同在，而像基督一样爱别人。不是我们爱，不是我们先爱的，是他先爱我们，总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能爱他，不是我们先追求他，乃是当他亲用嘴亲我们，他用他口亲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吸引，快跑追随他。这就是主做工的路，这就是主做行事的路。所以以弗所书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带进爱里，就是神内在的本质里，好叫我们享受是爱的神，并在这甜美的神圣之爱的交通里享受他的同在，住在他的里面，因此我们就能像基督一样的爱别人。第五重点，在以弗所的教会在爱主的事上失败了，好不好？这是一个警告。这一个伟大大的教会，重要的教会，使徒保罗花了三年，保罗并没有花时间在别的地方三年，乃是这一处的教会，这个重要的教会，他又把他主要的年轻的同工在那一处的教会来服侍，乃是这一处的教会失败了。在什么的事上失败了？在爱主的事上失败了。这失败成了历代教会失败的主因，主要原因。在离弃起初的爱的时候，我在说主，是的，他们有相当的多的劳苦，他们在试验的真使徒，他们也有他们的好的行为，他们有这许多的事是主在这里讲到的，但是我有，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弟兄姊妹，要小心，甚至工作都可能打岔我们爱主，我们为主做的工都可能打岔我们，可能使我们偏离主的爱，这是可能的。没有什么应该成为我们和主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个相互的爱来说，没有什么应该在主和我们中间之间应该存在的。所以今天我下午我在读约翰福音，你们约翰福音十四章，有人爱我，我也要爱他，我的父也必爱他。我在这里就在这里默想这个话，不是任何人爱我，若有人爱我，我也要爱他，我父也必爱他。想想看，现在就想想看，有什么在你宇宙中的里面，在这个你的一生里面，能够比被他所爱更多吗？你还需要什么？你在人生里还要什么？除了这个爱之外呢？人若爱我，主也必爱他，我父也必爱他。哦，被主所爱，如果我们爱主，就被主所爱，乃是在这相互的爱里，弟兄姊妹，我们就进到享受他做生命树里。所以在 第六终点在启示录二章一至七节，主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有四个主要的点，这四个要点的四个英文文字都开始于字母 L， I love 生命 life 光 light 和灯台 lampstand。 第一小点，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在凡事上让主耶稣居首位，以恢复起初的爱。这样呢，我们就会享受他做生命树，而这生命就会成为生命之光。你看见这个次序了吗？第一乃是爱，爱之后就有生命，生命就跟着有光。所以这就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当我们与主有交通的时候，这件事就发生了。先是爱，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关于爱的这件事，要以上好的爱，起初的爱来爱他，然后自然而然的你就会经历他做生命，你爱他就经历他做生命，自动的自然而然的。所以这里说，我们若爱他遵守他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同他安排住处，这就是生命。当我们爱主到一个地步，单一单纯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走在生命的路上了。生命的路其实也就是爱的路，走生命的路就是走爱的路。你越爱主，你就越多的经历基督的生命，他就越成为你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我们所享受经历的，就会成为一种的光，一种照耀出来。神的照耀就是光，还不是任何的光，这乃是生命之光。第二小点，然后最终我们就会成为那个光。当我们呢享受这一个生命，就会成为光。第二小点，然后我们就会作为金灯台照耀，做耶稣的见证，否则灯台就要从我们挪去。当我们满了他的生命，当这个生命从里面照射出来，借着我们透出出来的时候，就成为光。当然首先我们享受他做光，当我们在生命里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经历什么呢？这个光照，光就从主照耀我们，这光就是神的自己，我们也就行在这个光中。最终这里说，我们第二小点就会作为金灯台照耀，做耶稣的见证，否则灯台就要从我们挪去，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教会仍在，以弗所教会仍然存在，但是什么？灯台被挪去了，灯台被挪去了，那个照耀不在了，或者说你这个见证不在了。我们很可能外在的是地方教会，站在地方的立场上，我不是说这些是错的，我们需要持守真理，我们需要站住立场，对的，为着保守的真正的义。但是有可能外在的所谓站在对的立场里， 里面却没有灯台，我们就不是灯台，因为这里没有耶稣的见证。你或许说灯台被挪去了，或许被挪去一段时间。哦，愿任何地方召会都不会发生在任何地方召会的身上。 A 小点，金灯台象征三一神，父是本质，化身与子，只是具体化身，借灵彰显，灵则完满的实化并彰显为众召会，而众召会乃是耶稣的见证。众召会作为耶稣的见证，简单来说，也就是基督的复制。那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也就是那灵的翻版。那终极完成的，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那个彰显。第 B 小点，在神圣的思想里，金灯台实际上乃是活的生长的树，有花萼和杏花，因此灯台描绘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的三一神，乃是一棵活的复活的金树，在我们里面同着我们，借着我们，并从我们里面生长分枝发苞并开花，产生光的果子，就是那灵的果子。这果子在性质上是善的，在手续上是义的，在彰显上是真实的，使神得以彰显，成为我们日常行事为人中的实际。很长的一段句子，但是我想你们应该看到这个重点。这里有一幅图画，出埃及记15章有一个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这个灯台不仅是一个金灯台，乃是根据它的设计和它的构造，其实乃是像一棵杏树，是活的有生命的，总是在这里不断的生长分枝发苞开花甚至结果，那个结果就是那个光的果子。那在性质上是善的，这些都是叫神在手续上是义的，在彰显上是真实的，使神得以彰显，成为我们日常行事为人中的实际。你如果在一处地方召会，你要对那处负担召会，那地方召会成为是一个发光照耀的金灯台的话，你就必须知道我们是这棵树的一部分，这个树其实是基督，这棵树也是我们，就是召会。今天在这里乃是做三一神完满的彰显，是这样的性质上，这样的形状上，也甚至这样的彰显上，都是三一神。这看起来像什么样子，是怎么样得以实化的呢？那乃是在日常的生活形式里，我们的确需要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弟兄姊妹，要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的生活，就是照着他的生活，乃是借着爱他吃他。第七终点，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召会生活中首要的事。基督做生命树，好做食物，使我们可以吃他做我们的享受，并被他构成做神的彰显。第一小点，召会生活的内容在于享受基督，我们越享受基督，召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但我们若要享受基督，就必须用起初的爱来爱他。有些召会空洞，没有内容，没有正确的内容。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有一个缺乏，有一个短缺，圣徒们缺少享受基督。第一，在这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我们是不是享受基督呢？第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在我们我们有没有享受基督呢？我们越经历享受这位基督，那个教会在内容上就越丰富。你到这处教会，你去聚会里接触圣徒，你就可以感觉得到有没有内容。有的时候甚至话说不多，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你看看圣徒们，你与圣徒们有一些的接触，和弟兄姊妹有一些花些时间，你就发现他们是有内涵的，有内容的，他们吃基督也活基督。然后你去聚会的时候，在聚会里，聚会中有内容，不空洞，不静默，因为在聚会里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不仅仅是一些所谓的知识，人成名的你所讲的一些点而已。当你说话的时候，你会摸着这里有没有实际，这里有没有内容。因为这个人在这里说话，在伸言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他享受了主，他享受到了主。今天我想李弟兄有一次曾经说过，在教会生活里，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空洞。他认为那是很严重的问题，甚至他这么说，他说空洞能带进分裂，教会生活里的空洞会带进分裂。好好想想这句话的意思，空洞会带下分裂。当这里空洞就是缺乏基督做内容的时候，那就大概人的意见呢就进来了，人的意见就兴起来了，就有地位了。基督当圣徒们满了基督，充满了基督，享受基督，当然是先爱主享受基督，这里就没有空洞了，就不空洞，也没有地位或者空间让分裂进来。我再说，这个对基督的享受需要我们什么？以用起初的爱来爱他。第二小点，我若离弃对主起初的爱，就要失去对基督的享受，并会失去耶稣的见证。结果灯台要从我们挪去，第一个所失去的就是爱，上好的爱；第二个要失去的就是对基督的享受，那就是生命；第三个失去的是什么？是什么？就是没有任何基督的在日常生活里的彰显，无论是个人或团体的都没有，那就指出这个灯台被挪去了，就失去耶稣的见证。这三件事，则是爱主、享受主以及成为主的见证，这三者乃是并行的。第三大点啊，这里引用了许多的话，我们要很快的来看过。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用起初的爱，上好的爱来爱主耶稣，并恢复吃主耶稣做生命树，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就是建造那座神永远经纶之目标的新耶路撒冷。第一终点，我们要享受基督做生命树，就必须一直告诉他，主耶稣我爱你，愿我们现在好不好说几次 向主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我们需要不断的这么说。我还记得当我刚进教会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大声说主耶稣我爱你。我就从来不这么做。我爱主是的，但从来没有不说。但我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说我爱你，我觉得很怪哈，我觉得对我来说很不适应。但是就是我就被说服了，时候到了时候。我不是以我的爱来爱主，乃是他的爱分赐到我的里面，借着信使我能够再爱他回去。这是另外一种的爱，不是我的爱，是神圣的爱，乃是他爱在我里面的一个向他的一个回应。所以从那个我看见这个之后，我就跟圣徒们一同来唱说，主耶稣我爱你，就不再觉得怪了，怪异了。我爱主耶稣。如果你有对主有个焚烧的爱，你再把一切的事情上交给他。如果我们向着主的爱有火热的爱，就让他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我们就会享受他一切的琐事。我还记得那个特会，疯狂耶稣的爱人，那个特会李弟兄在这里讲道，在这里彰显，在这里宣告，甚至持续不断的向主说，主啊，告诉主说，告诉主说，主啊，主耶稣，我爱你。感觉是一件事，说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再多说几句。哦，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你的不是情绪，这个不是所谓好像这个外面的感觉而已，你就是告诉主说，主，你爱他，我爱你。第二重点，信主就是接受他做生命，爱主就是享受他做生命，享受我们所接受的这个人位。信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要我们用来接受基督做生命。那爱是由这美妙的信所发出来的，叫我们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能活出三一神的一切丰富。信是接受，却需要爱来享受。路就是信，路就是信。第三，我们信主耶稣时所接受的生命，乃是一个人位，我们应用并享受这人位唯一的路，乃是用起初的爱来爱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既然是一个人位，我们就必须与他有新鲜的接触，此时此刻并天天享受他现今的同在。的确，我们能够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这一位在我里面做生命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位，这是有帮助的。你要认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位，换句话说，这个人是可以爱的，这个人也需要爱。我们需要知道，这位内住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是如此亲爱亲密的人。哦，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与他所建立的这个关系，与他的交通，我们寻求他的同在，就是什么？就是对他的爱。就是来爱他，享受他这个人位。我们说，我们需要转向灵里，我们需要接触主，是，这是对的。但是我告诉你，若是没有爱的这个元素，哈，好像是很干的一个操练。你越爱他，我告诉你，你越爱他，那个关系，那个接触啊，就是满了感觉的，是会满了什么享受的，是满了快乐的，欢乐的。 很抱歉的哈，学员们坐在前面，我在这要为难他们一下。早年呐，我看见他们所谓有诚心，那还是在包肉那个训练中心的时候，那有些石头啊这些，他们在那里，有人坐在那里，属于所谓的诚心，所谓的诚心，我不要搅扰他们，我就在这里看看，看他们一眼啊。偷看一下，我说：“哎呀，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诚心啊！他们在那里，你的脸呐、啊，就形容出那个你的情形，那个苦瓜脸。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在这里没看到爱，我没有看到，这个笑容，我没有看见任何的享受啊，甚至呢。”有时候我看见好像很痛苦的脸，痛苦的在那里，哎呀，这，亲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再回来讲道，乃是在这个爱的环境里，我们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我们享受他现今的同在。这是我们时时刻刻、每天都可以的。哦，这是一个第四重点，非常可爱、宝贝的一个引用的话。其实这个是我妻子是挂在我们的冰箱上的一句话啊，我们那就挂了这句话在我们冰箱上。你当献上自己来爱主，没有别的路如此有效，也没有别的路如此稳妥。丰富如此满了享受，你只要爱他，不要在乎别的事。这个话看起来太简单，再基本不过了。但是，请接受这话，放在你的冰箱上或挂在哪里，不断的提醒你自己，没有别的路如此有效，没有别的路了，只要爱主，只要爱他。不要在乎别的事。第五重点，我们爱他，他会向我们显现，并且他和父要到我们这里来，同我们安排住处。因此，我们必须像这样祷告：主，给我看见你的爱，并且用你的爱困迫我，使我爱你，并向你活。主啊，保守我一直爱你。我们必须不断地告诉主：主耶稣，我爱你。主保守我在你的爱里，求你以你自己吸引我，保守我一直在你可爱和现今的同在里，好不好？我们这样子，你的主会厌烦这个话吗？这是你第几千次、第一千次说主耶稣我爱你啊？够了，够了，我知道了，不要说了。你想主会这样说吗？你想主会这么说吗？主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吗？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吗？哎呀，哎，你知道吧？你知道我爱你啊？Dennis 弟兄，知道我最近写了一首诗歌啊。Dennis 坐在那里，我写了一首诗歌，因为我有负担写诗歌。那这首诗歌，彼得。跟主耶稣那个七次关键性的经历，第一句话就是在每七节的诗歌里面，每就是这个话，你爱我吗？比这些爱更多吗？那就是这个诗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回来的时候，当你知道彼得冷淡、退后。退后，带头带着门徒们去打鱼，又回到彼得这里，不是这个问题，不是那个问题，不是责备，不是讲这个。主乃是把彼得带回来，什么？带到这句话，彼得，你爱我吗？你比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更多吗？你如果爱我，你去牧养我的羊，你去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去喂养我的羊。你如果这么做，你就去供应圣徒们， 但是你主要有一个条件是在你，就是要爱，你爱我，主要你的保证，你仍然爱他，所以主还在问你，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今天晚上，好不好？让我告诉主，就是告诉主说，主啊，我还爱你，主我爱你，主我的确爱你，我爱你，主我深深的爱你，我比爱你比爱这些东西更多更深。我们越爱主，就越在他的交通中有他的同在。我们要内在的在主的恢复里，就是爱主耶稣。我们若不爱主，我们对他的恢复就了了了，就了了，就了了。灯台被挪去，对他的恢复就了了。第七重点，基于此，我们应当歌唱并祷告。今晚开头是我们唱这两首诗歌，我爱我主，非用天然之爱我无可以给你，主我爱你，这爱全然属你，使我活在你里。这乃是一个人他有真实神对神的挚爱内里真实的经历的。人的心啊，你爱什么？若非基督无安息，哦主，求你悦纳我心，上好之爱来爱你。我想说这么多就够了，好不好？亲爱的圣徒们，有一些的祷告，好不好？对主有一些爱的祷告，好，跟你身边的人有些祷告。